让美丽改变世界，
韩国美妆第一集团
爱茉莉太平洋
Amour Pacific。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
Hello， 对面有一个人在笑我，可是呢我还没有介绍他出来。我是你们最亲爱最漂亮的班长凡妮莎。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是风纪股长 Justin。
今天呢要介绍我的好姐妹，我跟她认识了很多年，然后当我在婚姻有状况的时候呢，她也是一起陪我哭，然后听了我很多内心的话，跟我分享了她很多的想法。然后呢我也因为她呢就是认识了上帝，认识主，这样子。对，我们也是姐妹关系。然后她呢，我从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小女生，就是刚入行的小女生，现在是一个拿奖的大明星。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我们的班导师吴珊如 Sa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dy 吴珊如，我来了。
对啊， Sandy 真的是啊，我真的觉得我身边的女艺人们怎么都这么个个有义气。我真的觉得我何德何能啊，应该是因为我长得漂亮的关系吧。
是啊是啊，而且我这边是彩月节，那我们今天录完之后后面再把汇款资讯给你。
Oh my god。 没关系，好像我们有副班长在。我们有 ATM。 对啊，我们今天呢邀请 Sandy 呢，我们要因为 Sandy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尤其是对两性，
对人，
对人，就他常常会跟我分享很多事情，就是我就想说，哎，你年纪轻轻啊，也灵魂也太老了吧？
对，
就是他可以跟我讲一些你应该要怎么样跟你老公相处，你在家你应该，我想说你又没有结过婚，你怎么知道？对，他就很懂那一套，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请他来分享。而且因为我之前看过 Sandy 的书， Sandy 有出一本书。我的
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这真的超难记的。之前好几次我上节目，人家说：“哎，你不是出一本书叫做……”然后我就我，然后自己就忘记，
记不起来。
对，我的书叫做《我的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
来念一次：“我的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
对，所以我在书里面写了很多东西，其实以前就已经跟 Vanessa 分享过了。
对，
但因为确实你刚刚说也没错，就当时我就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常常会讲一些有点超龄的话，或者是一些原则跟一些想法，然后 Vanessa 就常常被我讲到哭。
对，我就觉得诶，她怎么会有这种体悟，因为她的人生感觉应该不会有这么多的风风雨雨，然后她对人生还有这个情感的看法，我觉得非常有独特的一套。光是她那本书我真的就读了三次，
真的很感人。
因为他的你的书有五个章节，没有记错啊，五个章节，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第一篇。
哦，
第一篇他教你划界线，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探讨。因为很多人都很怕投入在关系里面，觉得我今天如果跟你有了一个关系的建立，我是不是就被框架住了，我是不是就应该有很多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不想要被局限，我不想要被局限，我觉得你好像要把我抓住。可是你有讲到了划界限，我不是为了要把你推得更远，而是我越要把你，就我要把你拉得更近。
对，因为其实我在划界限这件事情上面是从朋友那边学来的。我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然后很快速可以跟别人熟起来的人。可是因为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很容易把界限拉得太近了。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朋友，就会把他拉得很近。我一定是很欣赏很喜欢，然后才会靠近这个人嘛。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人家不一定会把你摆在一样重要的位置上。那我的个性又是比较极端，可能我会对你好，我就对你百分之一百的好，然后没有中间值，我就是零或者是一百。
我们固定星座是不是都这样啊？
哦，我们是固定星座吗？
对对对，
狮子是火象，
狮子是火象的固定星座，天蝎是水象的固定星座，然后吴一佩是风象的固定星座，
水瓶吗？
水瓶，所以我们都是爱恨分明，就是我要这样就这样，不要这样就不是零就是一百这样。
相对的，我们就会比较能够 appreciate 彼此，就是比较能够认同这样子的人对待朋友的方式。可是我碰到偏偏就是风象星座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固定 whatever， 但反正就是我碰到一个风象星座的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他
男的吗？
女生，女生，女生。然后我非常的欣赏，非 非常欣赏他，然后欣赏到一个地步，我朋友们都会觉得说天哪，你真的是把他当好像把他当自己的女朋友在爱一样，就是他做什么事情我就绝对挺到底，然后他想要干嘛我就一定会到现场，真的我甚至是去陪他摆市集，陪他去莫名其妙在路上叫卖，或者是帮他宣传什么，帮他干嘛，我就做了很多我觉得面对朋友我应该可以做的事情。就后来呢，就是在相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发现，诶，那可是我有任何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非常温柔的方式，
尴尬又不失礼的微笑，
对，然后跟我说嗯，我觉得一定有其他的人更适合，然后就 fade out， 然后我想说哈哦、oh, ，OK， 那对我就相信他，然后渐渐我就发现，原来我会在这段关系里面这么受伤或这么伤心，其实就是因为我没有把我的界限画好。所以其实我书里面讲的是说，画界限并不是把不重要、不喜欢的人推得更远，因为你很多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位置。
对，
那另外一群人就是你真的在乎跟真的很爱的人，把他拉近一些，这样子。
嗯，可是会不会有一些很爱的人他们就不想要跟你拉很近？
当然啊，当然会啊。
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要自己去分辨，因为其实划界限是我觉得是一辈子的课题，因为每一个人的关系本来就会有起起伏伏，上上下下。那我在书里面也有画，它是一个同心圆，从自身为出发点，然后往外扩散，像一个涟漪一样。那在这个圈圈当中唯一不会改变就是你必须是这个圆的圆心，所以你永远都要先照顾好自己。
哦，什么啦？你永远是这个圆的圆心，嗯，所以一定要
好美哦，就像用圆规，
好好，
你要画出圆，你还是要在那个圆心。
你有东西觉得是不美的吗？
我吗？嗯，好像
我大概可能每天可以听你说好美，大概有五十次
了。真的吗？
对，
哦，他就懂，那他很 appreciate 人生，
他是
这样很好，
他就什么都好美。
我跟你讲，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悬，但是很懂得 appreciate 人生的人，通常都会比较富有。
所以他是副班长，因为
可是我也真的是像，好比我的名字叫慧芳，是我外公取啊，公取的。我就有是长大后，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名字很怂，因为曾经有人叫慧芳，慧芳，嗯，可是后来我就是有，我曾经有人会这样叫我，然后我就想想说，为什么我阿光给我取这个名字？后来我就把它解释成是恩惠跟芬芳，因为你感谢而。你知道像花
而能够绽放，
对，那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觉得说，哎，那也许我就是这一生是来感激很多的事物，所以我会从中会得到满足感，嗯。
对啊，感谢的力量本来就是非常巨大的，嗯，
真的。
如果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25岁的时候，24、25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很认真的拿出一本笔记本，然后写今天感谢的三件事情。然后它小到感谢，就是你今天真的过得很糟糕，你就可以写感谢我今天有活着醒来，对，然后我有活着回家，好好的回到家，然后我可以安安稳稳的躺在床上，就是类似这样，你就练习。我那时候练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跟你讲，一个月之后你每天都非常的快乐，欸，因为你就会发现没事啦，再怎么糟我都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感谢，然后感谢的力量真的无比巨大，
好棒。
对，包含像是像是很多人说，不管是许愿或是祷告，许愿跟祷告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祷告必须先有感谢，
对，我们要先感恩，
对，你一定要先感谢你再来祷告表达你的需要，或者是表达你期待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感谢，那你就只是在许愿，许愿通常不会成真，你就是把钱丢到喷水池里面。
我好谢谢你今天这样分享，因为我回到我很喜欢去寺庙嘛，我每次去跟神再去，我每次在去跟神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先谢谢他，而且我会问候他，欸，问他说，那你今天好吗？然后我今天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对
吧？
对对，我们一定要先感谢，真的耶！我觉得森林，你看不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女生，可是他讲话就是非常有思想。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么会思想这些东西，思考这些东西？
其实我反而是
什么时候发现，其实你那么老。
我今年回头看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建立来的。
今年是指去年2020年吗？
没有，
就是2021年。
对，因为这很近，就是现在嘛。其实是我从小的，例如说我3、4岁、5、6岁的时候，就很常被人家叫小大人，小大人，所以我就很自然觉得，哦，对，我就是小大人，然后我就这样，没有特别去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大一点之后呢，我本来就很喜欢跟所谓的大人聊天，可能爸爸 妈的朋友、叔叔阿姨们，或者是可能在教会里面哥哥姐姐们，然后出社会之后呢，我又刚好都是年纪比较小的，所以我身边永远都是年纪比我大的人。然后这一切的建立，就是我自然的都会跟年纪比较大的或是比我成熟的人相处，原因不明。然后今年我终于理解了，是因为我从小就很习惯从别人的身上学会很多事情，所以至你刚刚前面有讲说我没有经过什么风风雨雨，可是我能够理解的原因就是这是我最幸福的地方，就是我不用经历我就学会。
对，因为真的很厉害，就是你把别人跟你分享的人生经验你记住了。因为有些人在跟你分享他人生经验的时候，或是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呈现一种干我屁事啊然后就开始放空，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很会同情共感，就是听别人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哦天哪，怎么会这样，那他一定很难过，那他怎么样，所以我对于感受啊、情绪啊，然后还有解决办法，就是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不要有这种难过的情绪，所以我去想解决办法，所以我的解决办法是从别人身上累积来的，以至于如果今天我碰到类似或者是可能快要碰到，我就会知道说，哦不行哦，我再往前就会发生什么事，我如果再这样，我如果再不调整，可能就会碰到跟谁谁谁一样的状况。那因为经过这样子的过程跟训练，我这30-31年来其实都蛮幸福的活着。
大家知道我那时候决定当下决定我要离婚了之后，我打的第一通电话就是给吴珊露小姐。
你真的这件事真的超酷的，
我哭着打给她，
站在路边然后哭着打给我，想说是怎么了，然后
我就跟她说我决定要离婚了，我要哭了
对，然后那一场那一通电话我人还正在放假，我是一个很轻松 Hello 喂这样，然后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我现在站在路边怎么样，我说好 OK 冷静，现在是安全的吗？安全好，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他说：“我跟你讲，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他做了他的决定，然后其实我没有跟着哭，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微妙的，我听过很多次类似的电话，但不是，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特别想找你聊，
对，或者是他们真的在感情里面崩溃的时候就会打给我，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会真心的听他们讲话哦，因为有些你跟他聊，你会很明白感受到他在放空，就是有一种到底干我屁事。
哦、oh, ，OK， 哈，这样好难过。
对，可是你是真的，你是真的是为什么想跟你聊？就是你是真的会帮你想办法，然后帮你就是让你的心情 calm down 下来，然后告诉你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你会反问我们很多问题，让我去思考很多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你有很好的一点是，你从来不会反对当下受伤的那个人。就我现在很受伤，我打给你，
对，
你不会说为什么要离婚？不用吧，你应该去想，不会，你会先用一个很理解的方式去跟我说，哦，那你就是关心的，那你现在好吗？那你觉得怎么样？好，那就是你不会就是说啊，不用啦，OK， 你知道我跟森妮同一个教会，然后我们有些教会的姐妹们，她们可能就是比较有点年纪的，就当我说我要离婚的时候，她们可能就会觉得
她们比较传统。
对，他们会觉得应该要好好跟你先生聊一下，应该要多给他机会，可是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下去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陪伴你经过那一段，你已经聊很多次很多下了，你已经试很久了的这个过程，所以自然而然大家都会觉得说哈，不要啊，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又有孩子又有家庭又有生活工作，很多的压力累积下来，正常的判断其实当然都会是劝和不劝离。
对对，
可是因为刚好从你们还好好的，然后到后面你开始有些变动，甚至到了比较剧烈的晃动的时候，你都有跟我分享，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那这绝对不是一个情绪下的决定，它就是一个我已经到了临界点了，我再不这样我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好我自己了，
对对
的那一个时间点。
对对
对，那我去跟你讲说你在努力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如果是我经历这个然后再听到人家说你应该再继续努力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你在否定我前面所有的努力，好像讲的就是，哦，你是觉得我前面都在摆烂是不是？难道我没有使用我的权利跟我的责任去把这件事情试图调整回来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其实我也很感谢你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也从你看我就是从这当中也学了另外一课，就是很多人平常好好的时候绝对不会打电话给你 他在逛街的时候，他在喝咖啡的时候，他就是 po 照片，然后开心的过日子，那你就是祝福他，他开心快乐就好。但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找到你，那表示我平常肯定是累积了蛮多的这叫什么爱的 quota 嘛，就是
对，
让他知道说他至少有点像是奔向我的时候，我不会就是闪躲，
对，
或者是
不会拒绝我，
对，我不会拒绝你，我也你也不需要担心或是害怕你的这一切是不被理解跟不被接受的，所以这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人际存折
哦，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很谢谢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莫名其妙的，我就当下第一个念头，我就想打电话给他。欸，他明明就是一个女明星，他可能在录影啊或干嘛，我也不管，我就打了，而且他就接了，
对，很刚好，
对，然后我们就聊了还很久的时间，嗯，然后到我的整个心情比较平静，然后我觉得他之后也算是很支持我的决定，然后到现在我就觉得过得很好，真的也是很谢谢 Sandy，
不用客气。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相信爱情的人吗？
哦，我很相信爱情，但是我觉得市面上大家在聊到爱情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憧憬跟不同的幻想，然后我觉得大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有都带着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跟那个爱情的形状，但是很刚好我自己也要出我的 podcast， 然后我的 podcast 第一集就在聊爱跟喜欢到底它的不同是什么，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相信爱情跟相信喜欢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喜欢，就是他不相信我跟这个人可以产生这种化学反应，
听不懂。
很多人受伤之后他就拒绝了，他拒绝的不是说这个人会不会给我承诺，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会给别人承诺或是他会给别人负责任的这个决定嘛，对不对？可是很多人他是不相信他是喜欢我的，因为他受过伤害，所以我曾经受伤一定有哪里是不够好的，即便明明知道可能我这不是你的故事，但就是说即便你明明知道对方是坏人，明明是他怎么样，明明这过程当中彼此都有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很多人会因此而不相信喜欢，反而是别人表达我觉得你很棒的时候，就是哪有我，可是我这样，可是我那样，或者是甚至人家已经很真诚的在付出跟表达的时候，然后你还是沉浸在自己曾经受伤的那个过程里面，所以我觉得受伤之后比较严重的是不相信喜欢，而不是不相信爱情，因为会不相信爱情的人其实就是相信爱情，这就是哲学。对，因为 Justin 刚刚在跟我说你是读哲学系的吗？我说不是，我是读艺术系的。
不相信爱情的人就是相信爱情，你听得懂吗 Miranda？
我在想，因为哲学其实在爱智慧，他需要思考一下，
他需要思考，因为就好像我想一下怎么解释，我如果说出我不相信爱情，那表示我对爱情有一个情绪，
对，因为你有情绪你才会不相信嘛，
对，所以我为什么有这个情绪，因为我相信，所以我才会对他产生情绪跟反应，就好像我如果跟你说随便乱讲的，例如说我不相信资源回收，好不好？例如说我不相信资源回收，那我铁定经历过资源回收，我有把一个宝特瓶洗干净，花费力气把它冲干净晾干之后丢到那个回收桶里面，然后我发现它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也没有对这个环境造成任何的益处，所以我就不相信，
对，
也就是说他曾经有投入过了，
对，
然后
他才会说
那他为什么，对，那他为什么不继续，因为他后续的这个没有改变造成了我的难过，所以是我情绪上的受伤，而不是爱情的本质改变了，环境就是资源回收这件事情的本质没有变啊，
对，
而是你对于资源回收的认知跟资源回收的本质有落差，所以你是有情绪上的感受的，
所以是情绪的失落感，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认为真正受伤的应该是那个情绪，
就是自己，因为那情绪是在心里的，如果你说像那个 Inside Out 那部电影里面，它有快乐，有喜，有悠悠，其实就是心里的，其实自己，你刚刚是不是提到说喜欢跟不喜欢，其实是你没有喜欢自己，所以当别人就算称赞你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说，哎， 我没有这么好。
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当别人表达他喜欢，他说他就是这样，但是你不是喜不喜欢你自己，而是说你在你的前一段关系跟感情当中，你如果真的有受伤，你有没有去处理跟面对你的情绪，不然你就是拿情绪在面对下一个喜欢你的人。
嗯，所以就是在如果是你发现自己已经不相信爱情，其实应该先修复自己为什么不相信的这个过程。
对，因为爱情的本质没有变啊。
对，所以要修复自己的心，
因为爱的那种美好感其实就是那个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对，这就要回到我为什么第一集 podcast 会录到底喜欢跟爱的差别是什么？因为我书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就是
对很多种欸，
对，
话不撒撒，我看了好多次才看得懂。
喜欢是一个会消失的化学反应，爱是一个需要负责任的决定，但是负责任不是对对方负责任，是对你自己负责任，所以你得把自己照顾好，
棒棒，
对，否则你就是把你的责任丢给别人，让别人来负一个你要快乐你要幸福的决定跟这个责任，当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对，所以如果是这就是逻辑嘛，如果这个是我们认知的爱的本质跟它的逻辑的话，好，我在前一段关系里面没有谈得很好 whatever，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它都不是一个失败，它就是一个失望，所以我认为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就是我认为没有失败的感情跟失败的婚姻，
就是失可能是一种
它就是一个结束了，嗯，对，它是一个经过。然后
外面的那个要不要关进来？啊，我们外面有一个朋友最近正在为离婚感受到难过，
对对对，辛苦他了，
所以没有
很需要陪伴，
没有失败的婚姻，
没有失败婚姻，
它就只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经过而已，
只是一个经过
哦。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反正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脑袋已经想过很多次这些东西，所以我可以很快的说出来，但是可能对听众来说是需要花一点力气消化跟思考，所以可能会蛮跳跃的，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会蛮跳跃的。我认为一段感情或不管是婚姻或是交往都很像是你走你的路，对方走他的路，然后你们两个决定一起开一台车，然后好，我们从台北出发，我们要去高雄好了，然后一路沿着走啊走啊走啊走，然后你突然觉得哎，其实我没有想去高雄，我想要去新竹，嗯，然后就说哎，不然我就在这里下车了。对方会不会难过？会啊，因为我们明明讲好我们要一起去高雄的，我已经计划好未来了，
对，
可是没有，你没有要去，那能怎么样？你绑架我也没有意义，因为一路上我都不会快乐，我陪伴你也没有意义，因为我去不了我想去的地方，所以最终感情的结束其实就是目的地不同，然后有一个人先下车了。
其实有时候是生离死别，终究会有一天是会结束的。
对，但是重点是说，难道这趟旅程是失败吗？没有啊，你还是离开了台北啊，你还是往前走了，你并没有停在某个地方，你是往前走了，然后哎，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我离开。好 ，maybe 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但我知道我不是要去高雄，那我先下车，我先搞清楚我到底要去哪里，因为我不想要你为我负这个责任，我也不应该让你来负我要去哪里的责任。嗯，所以好，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喜欢跟爱。其实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如果你曾经受伤，你真的不要往下一个关系去，请你先把你自己受伤的那一块处理好。
我非常同意这件事情。
对，就是为什么资源回收没有达到拯救地球，到底这中间是怎么一回事？那没有办法所有事情都尽如人意，可是如果这就是它的本质的话，你是要先处理的是你那个失落的情绪。
对，所以如果像我网友都会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爱了，我不敢再爱了，该怎么办？Sandy 觉得该怎么办？
那问题就是
讲而已嘛。
我觉得也没有啦，我觉得没办法再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
没有把资源回收的情绪处理好，
不想或是不敢，这是很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不想或是不敢去面对自己的受伤。因为你能够 locate 那个伤口，你要就是找到那个伤口的位置，很精准的找到伤口位置就很难了。
对，
你还要把那个已经包满纱布，可能已经粘起来，然后甚至跟那个褥疮都已经融合在一起，撕开会很痛的那个纱布，你要把它撕开，然后
治疗
这个伤口，超痛，然后你还要弄双氧水上去，然后很刺很痛，然后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的同时，你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 就是没有，就大家都不想面对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害怕再次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情绪会有。我书里面有写，就是生气就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害怕未知，另外就是害怕再次受伤。所以其实生气来自于恐惧，你只要有生气的情绪，就是因为你害怕，所以你只要生气，你就去 figure 我到底怕什么就好了。所以他怕就是我现在如果真的去面对我的痛苦的话。谁陪我？那如果很痛怎么办？那如果我痛死了怎么办？那如果他就一直不好怎么办？没有啊，就是你不去处理他就永远都不会好啊。
对，
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他自己会消失。很多人说啊，就等时间冲淡一切。我告诉你，时间不会冲淡一切，时间只会让你变老。
这时候就要用凤凰电波让你与时光逆行。
真的，时间不会冲淡一切。你知道大脑很厉害的，人的大脑就是大脑。我最爱讲的一句名言，
杏仁核咩？
不是杏仁核，对，杏仁核是让你感受到恐惧、焦虑的。
一直记得那个伤痛啊，
是没有。大脑很有趣，我最喜欢讲的就是大脑什么都会，它什么都会，但是它就是不会遗忘。其实是我们选择把它藏到很深很深的很深的地方，它并不会自己说这不重要然后遗忘消失，它在，就跟你刚刚讲 inside out 脑筋急转弯一样，它其实是在的。
对，
即便它是视觉上瓦解了，它是还是存在的。
没错，真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amazing？
有，
她一个这个小小的女生，然后就可以一直感同身受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很有听的能力，你不但是只有说跟表达的能力，
这个也要练习。
你很有听的能力，你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听的能力吗？
我小的时候也不太会。
那怎么练习的？
就是闭嘴，就是要一直真的，因为你要，我是真的真心的。
而且你知道有些人闭嘴，像 Justin， 他闭嘴的时候他可能脑袋已经就是
真的闭起来，
就是就你在讲，他可能他没有在听，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那叫做荧幕保护程式。
我常常用这个词，
对，就是一些泡泡啦，这边飞来飞去，没有意义的东西。
可是他是看着你的，然后荧幕保护程式就、
啊、那 OK， 那表示他人生那一刻有更重要的事啊，
是没错。可是因为我觉得
那
你
就要分辨那条划界线，他到底在你到底在他心目中有多重要。
那重点是，我觉得你可以学习到那么多事情，是因为你很懂听的艺术，你会。真的去听别人的话，然后抓重点，把它学习下来，记到你的脑中里面，你就会觉得，哦，这个问题我之前听谁讲过，哦，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的朋友，我的谁谁谁姐妹有碰过这种事情，我理解。然后你，而且你听了以后，你还会去思考，要是我发生这种事情，我会怎样？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帮助他？重点是你还加了思考，你不是听，你还想。
还是是不是因为你也在试着帮你碰到的人去解决问题，才会让你
去，他是很热心的人，
对，你因为想要解决问题，所以你才会去思考说，如果你遇到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帮助别人？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很想要让大家都很开心，就是因为我很能够感觉别人的感受，我是那种从很小的时候看别人被打我会哭，看别人打针我会哭，然后。看电视新闻我会哭，对，非常感同身受。然后如果像小的时候，可能如果有人跟我讲说这个给我，不要啦，我不要给你，然后他如果说、okay. 我不会给，可他如果跟我说，可是你如果给我我会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
这叫
给他
情绪勒索呢。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真的要找到很好的平衡点，你真的要，我啦，我真的要花力气去训练。所以我常讲说，我的理性并不是因为我天生理性，是因为我太感性了，所以我唯一原本唯一保护我自己的方式就是长出理性来，就是让我的这些很泛滥的肉，然后有骨头可以去支撑。
那在这当中我觉得会超级痛苦、欸、因为你要一个感性的人活生生的长出骨头让他理性起来其实不简单，你怎么训练自己？
包含大量的自我对话，就是我非常喜欢笔记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后来当然忙了就不会每天，可是我的笔记本，我有一整柜的笔记本，然后我不是今天几月几号然后写，明天几月几号，没有，我就是想到我就写，想到我就写，所以我会跳本写，所以我就今天写红色，可能明天
写
黑色的，对，然后可能一个月之后又轮到红色，然后我就发现哦哦，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我就会记得发生的什么的情绪画面感受什么什么，然后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快速看到自己的成长。所以一个是跟自己对话，所以我常常鼓励最好是国一，现在小孩更年轻就变得很成熟吧，所以可能五年级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鼓励，以前我是老师的时候我就会鼓励我的学生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记录下来，即便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写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很生气，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觉得，例如说他们的智慧不够，他们可能说我很不爽，我觉得十八号很那个，这样也可以，你就写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忽略我的感受，好，这就是一个超大的进步，就是你要练习使用这些字词词汇去形容你的感受。所以其实我是从在不止，可能三四年级就开始这样做，然后一直写，然后不断反刍自己的情绪跟感受，还有今天听到的什么，想到的什么，然后当然小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幻想啊，或者是比较浪漫的情怀，然后都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然后到了出国之后，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也花很大量力气在跟自己对话跟写作，不然也没有人能够帮你嘛，所以你就只能先想我要怎么办，想办法，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其实是有点半推半就的状况下训练成长出这些骨骼去支撑我很泛滥的情绪跟感受。例如说你哭到不行，哭到快昏倒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再这样下去事情也没有变，还是一样，
对，
算了，好累哦，先去做一点别的好了。对，其实是这样子的过程让我能够产生一些些的弹性，
然后再看看之前本本那些很难过那几天，现在好像都已经忘记了。
我跟你讲我不会忘，大脑真的不会忘。
那可是你不会觉得好像也不太在意那些事了？
会不在意，就是 它会变成云淡风轻，可是那个情绪是绝对存在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小时候写的东西，包含喜欢谁谁谁啊，他今天走过来，然后他身上有一个什么香水的味道，或者是对，或者是这个人他今天，我顺便讲，例如说他今天打篮球的时候他转身然后看了三楼的教室一眼或什么，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写太细了吧？
对，然后我完全就会回到那个时空，我就会记得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
我觉得 Sandy 因为你对人很敏感，所以当你再去看到人，因为对人敏感，所以你会感受到很多的情绪，也包含你对自己的情绪的那种变化，你其实可以抓得很精确，对不对？
对对。然后我又很喜欢文字，所以我本来就很会用文字来形容
你的情绪，
对，抒发、形容、记录，甚至是解释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其实我觉得 Sandy 很酷的是，他也是很能表达情绪的人。
对呀、啊，我刚刚就是
跟我一样，我们是喜怒哀乐放脸上的人，就是他想哭的时候，他也是当场可以哭的。
对，
老实说，我在后台看过他哭，大概五只手指头数不出来，
就是很多次吧，应该
很多次我真的数不出来。
对，你这样好健康。我应该之前分享过，我看过一个科学杂志，就是写说人类当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其实是产生毒素，但是你一哭，那个眼泪很神奇，它会中和身体的毒素。所以为什么说女生寿命比男生长？
对，男生会把它归咎于，因为女生念把男生念死了。但其实不是好不好，是因为你们男生 ，OK， real man cry，、
yeah.
真男人就是要哭，请你哭，你才会健康。
对
对，
这是科学上面，
因为你憋在那边也没有用，你憋在那边也没有比较勇敢。
Sandy 很可爱哦，就是我以前跟他工作的时候，或是他也经过一些大型主持，他可能在台上是表现很好，很紧张。可是我们也搞不清楚他自己觉得哪一个点不好，或者是怎样，我们真的搞不清楚，我们都觉得很完美。他自己可能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坎，然后他一下台开始就会开始，就结束了，主持人他就会开始爆泪狂哭，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会，怎么，刚刚很好啊，发生什么事了？他就会整个就是，
我就说我刚刚拿那个手卡的时候有页没有翻过去，然后我就卡词了，
对，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自己哭，
他就会对，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是很小的事情，可是他对他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对，然后就是台上那他没事啊，一下台，我跟你说，我没有让跟你夸张，真的就是在走下台走下楼梯，他马上就可以啪啪啪啪啪啪啪，
或者是我一下来，然后就会捏着他们说怎么样，刚刚是不是很奇怪？我刚刚是不是 这边是不是怎么样，那边是不是怎么样。
你就算一边在表演在工作，可是你还是不断在自
省，我就都会记得啊，
欸，
对，然后我就会一直记得哦，刚刚啊，对啊，他刚拿的，例如说我的搭档拿了一个什么转过来，然后我没有迅速的去接，或者是他讲了一个什么，然后我没有马上听懂或什么，就是我以前也会让自己在这样高压的状况下每一个工作都好像必须是完美，即便根本就没有完美这件事情啦，就我做的再爽我也不会，他也不会是完美的，但是我几乎每一场下来我都会问说有没有哪里怎么样，
对，他都会一直觉得自己哪里可以更进步，
对，
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 Cindy 那么短时间那么年轻，他有现在的成就，就是真的不是像大家看到那样子，他每天就在 IG 那样 po 一些美照，我跟你说他超爱哭，他常常一下台要哭真的是数不清，就是给他自己的压力真的超大，
对，有的时候是上台前我就已经在那边很焦虑，
他上台前就会呈现一个焦虑状态，就会开始就是陷入在自己的时空，然后一直在看手卡或者是看讲稿，然后所有人跟他讲话，然后他好像都会关起耳朵，然后就是很专心，
非常专心，
就是只就是感觉他就是这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你就可以完全显示说他又开始在焦虑了，他又开始焦虑了，
然后我的 team 全部我的所有团队在旁边都会说哎，放心啊，他等一下上去就会没事，
对，然后他一上去就没事了
可是我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那个过程，我就是焦虑，然后完成工作，然后下来检视，然后再焦虑一下，然后可能要隔个几个小时，我就
可能会觉得刚刚表现不错，就很开心，我们去吃东西，
对，就冷静，
然后不好的话就会开始他眼泪真的是愧体女，
你是一个很诚对自己很诚实的人欸，
是
你超级诚实的，因为你
在检视自己，你知道很多女明星是不会表现出那一面脆弱的那一面，
可是你好诚实，
他们至少可能会觉得晚上可能会像怡佩那种吧，回到家打开门以后关起来
他也是会大哭的，
他可是他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欸，我们工作人员全部都还在才在走下楼梯的时候走下舞台楼梯的时候他就已经啪
就说怎么办我刚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
完蛋了，
我们所有人都还说到底刚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台上有怎么样吗，就觉得都很正常，我们那边看一幕很好很美，下来就是他就会自己抓到一个什么他自己好像觉得是不是不够完美那样子，
那像这些工作的小事情会写进你的小本本吗，
当然会，
都会到现在都还有持续，
有时候会记录细到例如说有某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的时候跟我说什么，然后发生什么事，然后现场的气味是什么，然后有多少的人在台下，然后那个灯光热度或者是我的手卡，
其实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欸，
我去做了测验呢，
你是还是不是？
就是，我哎呀，我觉得我是，
我
然后测出，因为我呈现出来的很多样子都是嘛，
对对对对，
可是我测出来指数是有，可是偏低，那我就很 confused，然后想说 OK， 那我就再测一次，所以我就再测一次说，真的就是答案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这就是我的理性长出来的过程，处理完的部分
训练好
的，就是真正的我其实是高敏感的，
对，
可是我是训练过的，
你是训练过，所以就不会呈现到真的那么 高敏感，因为我觉得你对身边所有的感受所有的人然后想法就是你就是一举一动你都是观察到你就是很敏感的，对，是怎样，包括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就觉得哇他对助理好凶哦，他就会就是他对很敏感的就是去观察这个人，
而且你很棒，你是 right to learn 你是用写的去学，因为我看红蓝教授讲到大脑的事情，他说人一生很重要是一开始是 learn to read 然后等到长智慧的那段时间是read to learn， 可是你是知道怎么写作之后你其实这一生感觉是 right to learn， 你从你记录下来的事情你去检视自己然后你再不断的去能跟可能了解自己跟一些学习这样子，对不对？
对，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很 lucky， 因为我大一的第一堂课通识课嘛，通识课就是你爱选什么选什么，就每堂课都看起来哗哩哗啦你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记得有那堂课叫 Eureka Moment， 就是那个啊哈的那个 moment， 就这一堂课叫做啊哈这样子，然后想到随便啦
啊哈叫什么
Eureka 对 Eureka moment 就是啊对吼的那个 moment 这样，这就是我第一堂课，然后它后面的什么解释叫什么 Art and Science， 就是科学里的艺术，就是你我根本不知道要干嘛，反正就进去，然后大家都是大一新生，然后我很感谢，虽然完全不记得我教授叫什么名字，但我的教授是他是两个教授教这一班，
OK，
然后是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就给我们做了第一堂课就做一个测验，然后这个测验呢测完他就告诉你你是哪一类的 learner， 你是如何学习的。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第一天就知道我是透过说表达还有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要用手去做我才会学得最快，因为很多人的学习是用看的，对，就例如说他看一部电影他就可以学习，然后有些人他是必须真正的经历他才有办法学习，那我是两种，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用，其实我不太有办法用听的学习，我必须用经历的去学习这件事情。所以我小时候上课在尤其在台湾的体系里面我是蛮辛苦的，我就是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坐在那边然后听课，其实我就会整个人就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干嘛，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与我无关，我没有办法跟他互动的话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学得很快速。可是像我那一堂课大一的那一堂课学懂这件搞懂这件事情之后，我后来选的所有课程啊我都得有互动才有办法，所以我就发现我真的可以很轻松的拿到全班第一名，然后我的成绩就一直都非常的好。就是我大学四年嘛，我只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我两年半所有的学期我都在优良学生榜上，然后我几乎所有成绩都是 A，偶尔啦碰到数学就会掉下来变成 C。
如果是数学我刚刚正想讲，我小时候数学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数学在干嘛，而且我总是在想说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把数学学好。
It's not making sense， 就是它就是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办法理解，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对，所以我只拿了，我大学只拿了我应该要拿的数学学分
过了，
拿完就再也不会碰了，然后我只有数学会把我成绩拉下来，但我其他全部都是 A， 最烂最烂应该也有 B plus，就是我，但是不是因为我很会读书，是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
对，
所以我选的课程都是我能够互动的，即便是可能比较生硬的艺术历史，它是已成的事实，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去改变任何或者是去跟他互动，但我就做了一个事情帮助我能够学得更快，就是我去跟教授互动，因为就是它就是那个容器嘛，它就是那个装着答案的容器，那我既然没有办法就坐在那边听课然后就会的话，那我就去认识他，所以我就跑去认识这个教授，结果因此教授对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在讨论的当中就只在聊天
学习
除了学习之外，这很神奇，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竟然聊完跟我说，好，你的 final 考完了
啊。
我不用考试，因为他已经知道我理解程度到哪里，因为这才是学习的重点。就是
我想要知道，因为你啊，一直就是这样闪闪发光的人，然后可能
没有，
我就说一般普世的眼光看到你、
，OK，
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人生胜利组，是吧？
哦，
长得又漂亮，然后又会念书，然后又聪明，那所以有些人会质疑你的能力，因为你可能你的努力，当然。你像你这样下台大哭然后一直检视自己有没有做好这件事情、观众他们不会知道这个 part， 这只有我们这种工作人员才会知道、所以当外界质疑你的能力、对你的付出怀疑，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我的答案没有人会相信
哦，
好
想
听
不用想听，真的很无聊，我的答案就是我不在乎啊。
哦，
你真的不
在乎吗？你看吧，不相信了吧？
不是你这么，对，我们就喜欢这样子啊！你这么敏感度这么高的人，你不在
乎，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划界线
。
对啊，
对啊，因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改变我的价值、就跟我怎么说你，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价值一样。
那如果是你很亲近的人。
如果是我很亲近的人，那我就会去探讨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很了解很清楚很知道但还是有这样子的认知，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会生气难过吗？会沮丧吗？
如果是亲近的人就一定会一定会，因为亲近啊，因为
你会去直球对决、问他一个所以然来，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其实蛮能够问我身边的人说，就是很亲近的人，我说你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你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应该？我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做这件事情？或说我跟你讲，我现在有一个很坏的念头，我觉得我可以这样，然后就不需要努力了或什么的。然后就是说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会觉得你不可以，或者说你如果这样做，我可能会觉得我不需要，我没有办法尊重你哦。就我亲近的人会这样跟我说，那我就觉得好，对，那我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在乎你尊不尊重我。 对，类似这样
嘛，这是你的选择，
那当然就是我的选择啊，难道有谁可以帮我选择吗？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选择的就是、嗯、因为你是我圈圈里面的人，你是我划界线里面的人，所以我会尊重你的想法，你会觉得这样子我做你可能会觉得这样不好、嗯、好，我就选择嗯，我不想要让你伤心，然后、嗯、那我就不要这样做了，
嗯，或者说我在乎你对我的尊重跟你对我的看重，所以我选择不要这样做，因为除了对你，我相信还有我的这个圈圈里面，因为我有讲嘛，就是至亲好友可能放个3到5个人，然后再往后才会是10到15个人，就是熟识的可能同事啊朋友常见面的人啊会一起吃饭会约的朋友啊，大概就是10、15个人，然后再往后就是圈圈越来越外面嘛，然后最外面可能就是随便啦，李敏镐啊，就是
李敏镐很重要，我会在乎他的想法、欸、
我不在乎啊、嗯、如果李敏镐今天跟你说 Vanessa 你就是应该每天素颜走在路上，
我会说那你愿意，
没有，他也不愿意，他什么都不愿意他只是跟你说他只是跟你说他就是这样，所以你懂吗，就不重要就是不重要、
啊、好吧，那他就可能不重要，因为、嗯、你知道我在 Sandy 身上啊，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爱是一种选择，
嗯，它是一个决定，嗯，
它是一个决定，
对，
所以我想要请你跟观众解释这句话，当然你会想什么爱什么是一个决定是一个什么选择、嗯、我就是不是就感觉到我看到你就觉得心花怒放小鹿乱跳、嗯、这不是就是爱吗，
对对对，
我想要得到你的一切想要得到你的爱，这不是就是爱吗，
啊，这个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听我的 podcast， 因为我整整聊了一整个小时都是在讲到底喜欢跟爱是什么，然后我就再次强调就是我真的只能用我仅有的这30年的人生去判定这个答案，所以我不认为我是全对，但是至少我把它 apply 到很多事情上面，我目前得到的统计好像还不错，这样、嗯、就是我认为我刚刚有说喜欢是会消失的化学反应，既然它会消失你就不能 depend on 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完全的依靠它，
depend on 就是依靠
对对对，
怕有些那个
让大家了解一下我刚刚有立刻翻译了、
哦、对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爱是一个需要负责任的决定，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你必须对你自己负责任，你不管你选的是好男人坏男人烂男人渣男甚至是那个大家都不认同的人随便，就是只要是你的选择你要负的责任，不是说你要对对方负责任，你要对的是你自己，就是说好你今天就算摔个稀巴烂你也要就说我知道这我自己选的，
这你自己选的，
这你真的是你自己选的，
那看你还要不要继续选下去，
例如说嫁给一个很帅的老公可是到最后并没有很顺畅、啊、这是你自己选的，
你干嘛看着我
这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很多次对不对，
对对对，
他常常就是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可能有点不高兴有点吵架或怎么样，他跟我讲我就会说嗯你自己选的啊，
对，
就是他就说对啦我知道我自己选，可是我说对，所以我只能陪你听听你，然后就是了解嗯真的很难过嗯真的很烦真的很生气，可是你可以选不要啊，
对
对啊，可是你没有做这个选择，当时嘛当时你没有选择不要，那你就是还要嘛，嗯，那你还要的话那我们就来想还要的话那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的方针是什么，
对，
就跟那台车我们从台北要开到高雄我觉得坐你旁边很烦 OK 那你们协调嘛， maybe 这段路我来开换我来 lead，或者是 lead 就是领导 OK 换我来领导或者是好这段路我不要看我不舒服我就不要看我闭着眼睛我就睡觉我相信你会带我去哪里，这也是一种，或者是我现在去坐后座我虽然还是在这个关系里面但是我安静一点然后观察一下问一下就好，
让你开车
大概知道一下，或者是我晕车了我不舒服了可不可以慢一点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真的需要尿尿我要吃东西咯可以休息一下吗，类似这样，我觉得他当然真的很具象化也有点理想化，但是嗯，在关系里面不就是本来就要调整，不是永远都是我这样你就这样，也不是说不改变啊，不变动的话两个人都痛苦啊，
对，这才是一个关系当中很平衡的关系吧、嗯、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算是吧，当然你如果真的很轻松自然就可以遇到一个愿意跟你在这边平衡来平衡去的人，你真的是要谢天谢地了，感谢阳光让我遇见了你啊
好像真的很难有这个人耶、欸、
难不难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很多问题其实是你自己没有先把自己整理好，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现在蛮多人在讲那个哦什么什么你要遇到对的人之前你要先把自己弄成对的人。
对啊，
对，但 是但大家都没有在做啊。
对，诶，
这就是口号啊。
Cindy 我们之前在聊天我们讲了一个很劲爆的一句话，
什么？
可是我觉得 Cindy 不 care 大家讲没有关系，他就我们在讲渣男，他就说所有碰到渣男的女生，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是我们私底下的对话。应该是说
其实可以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啊。我把它婉转化，
好，婉转婉转。
会了碰到渣男的女生其实是怎么样呢？
碰到渣男的女生通常都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会碰到渣男女生很容易自我形象没有那么的好。对，就是他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自我形象没有很好？
就是他怎么看自己啊？你选的对象反映出你怎么看自己？
哦，
看自己
哦，了解了，不是别人看你的自我形象
，no no no，
自己看自己的。
对对，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
比如说，好，如果在一部电影里面，一定有男一跟男一百嘛。然后我跟你说，文嫂，我今天让你演一部电影，嗯，然后你是女一百，你跟男一百配。
不要，我要跟男一。
为什么？
因为男一比较帅，
然后你也很漂亮，对不对？
对
对啊，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嘛，对不对？
对，
这就是你的自我形象。
哦，你
请问这跟我决定你是女 whatever 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是你的自我形象。
对，
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应该是在哪里，
对啊，
所以你就会知道你应该要配谁。
对，
那有些女生当然没有到女一百这么夸张，她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啊，就。
那为什么我要当
男二好了？男二，我配男二就好了，这样你懂意思吗？就是这是你的自我形象，这跟别人决定把你摆在哪里无关。可是你要自己知道你 deserve， 就是你配得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自我形象，
超级棒的。其实因为我原本啊，以前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因为你都很致力于女性提升，嗯，所以有一度以来我就认为你好像是女性主义者。嗯，然后之后看了你的书以后觉得，其实你虽然一直在说 女生要把自己照顾好，你要多学习，要多充实自己，让自己变成那个女一，对不对？可是你还是觉得男生女生是大不同的。
当然。
那是怎么样不同法？
哇，这个真的很长。首先对，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我非常的不是。我以前曾经是，但是我自己的经历，
曾经是
曾经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其实在美国那个时候刚好大家都正在提倡女性主义，然后还蛮强烈的哦。只要有一点说例如说 eat like a girl， run like a girl， oh she's laughing like a girl，哦，你就会被人家骂哦。歧视
的感觉，
对，翻译一下
就是
美人打翻译啊，你走路像个女生，好，哦，像
跑步
像
个女生，
像个女生一样，
像个女生
笑，
你怎么笑得跟个女生一样？这就是歧视哦，
就是歧视，
很强烈，而且是社会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就是说 ，be a man， 这也是很强烈的哦，就是
不能这样，
可不可以像个男的一样？这样也不行哦。所以在我的那个时代里面，我们是很强烈的分隔这个东西的，所以你就发现，哦 ，OK， 对啊，怎么讲的？到最后，我那个时候才十五六岁嘛，然后我就会认知觉得，对啊，男生好弱，女生很厉害。你知道，连学校里面可能会贴一些海报，就是那种女生的 woman power， 嗯，这种东西，或者是girls power，嗯，或者是那个 Victoria's Secret 那个维多利亚秘密卖内衣的，他们的所有的广告都是女性主义，可是他的女性主义呢又带着很强烈的性暗示。就是我那时候很 confused，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哦好吧，反正就女生很厉害，女生可以驾驭，女生可以拥有一切，女生要干嘛
就
干嘛，
感觉好像女生比男生厉害。
对，可是我这样子的这个观点一阵子之后，我回来台湾，然后呢就在跟不管是工作跟学生互动，跟其他老师互动，或者是甚至进到演艺圈之后，我发现其实台湾的女性主义并没有那么的高涨，然后是待到了可能这五六年它才突然爆炸的。然后可是我好像在那之前就已经觉得不对啊，我觉得男生其实有男生的作用，女生有女生的作用，为什么不各司其职就好了？因为我一点都不可能来自一个懒散吧，我不想要担男生要做的事啊，干我什么事 啊，反正我自己知道我有这个能耐就好啦，我为什么要证明给他看？就类似这些东西，他会他会很深的影响我对于男女的看法。那很多人说在找的是男女平等，可是我在书里面有讲到，我觉得我从一个阿姨身上学到，就是男女不需要平等，男女要的是平衡，就是我处理我的，你处理你的，你负责你的，我负责我的。那个阿姨的故事，就是凌霄阿姨的故事，在我的书里面写的还蛮，
对对，她很红。
对对，凌霄阿姨这个故事还蛮重的，就是她是，
你有帮她化名吧？
当然啊
，OK，
她的她就是经历过婚姻，然后孩子也大了，事业有成，能力很强的一个女人，可是她同时又能够很温柔，然后很体贴，然后她手上永远都有两只手机，忙得要死，手机永远都在响，然后她永远都开着名车，住着豪宅，然后拎着一个各式各样的名牌包，可是他不会让你觉得他炫富，他让你觉得哦，我就是我赚钱买的这些，我就是在使用这些东西。然后刚开始看，当然觉得哇，好崇拜，好酷哦，这样。可是有一天吃完饭之后，他就说：“哎，你要不要陪阿姨去那个去喂一下我的狗？”我说：“哦，好啊。”结果才发现他有另外一个豪宅，就专门养他的狗。然后他的就是那种大狗，
跟你老公有的拼了。
然后我那时候才大学嘛，然后我就跟着去，然后走进那个开车开进那个车道。那你知道美国的豪宅到晚上都好安静，好安静哦。然后冷冷的十二月，然后开到那个车库啊，车库吭吭吭吭吭吭吭那样打开，就是那种可以停四台车的车库，啪打开什么都没有，就都是车。没有人，然后他就说，他就边拿东西一边说：“哎呀，我儿子偶尔会回来。”其实说真的，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没有意义啊！他在跟我解释为什么这里没有人，然后我感受到了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走进去，然后就对着空间喊那几只狗的名字，谁谁谁谁谁这样啊，狗汪汪汪汪汪冲过来，然后他就蹲下，然后抱着他们说：“好可爱哦，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就倒饲料，就大狗，所以饲料都好大一盆，他就哎咻哈，然后搬来搬去倒什么，然后终于把那些狗罐头全部处理好，然后就跟他们说开动，然后狗狗就开始吃。嗯，我都站在旁边看。嗯，然后他就蹲在那边看着狗吃，我就站在他的后面。他突然跟我说，还是对狗好比较好，因为狗永远都不会背叛你。嗯，
好心酸耶。嗯，他对人失望。
对啊，
某些人是，
可是他什么都有，他很成功，然后他很厉害，他还在 run 一个很厉害的 company， 但是
他也很温柔，
他回到他很温柔，可他回到家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整个觉得天哪，为什么会这样？那他最后是，就当然有很多的对话，然后他就跟我提醒我，他就跟我说：“哎呀，世界都在讲男女平等，有什么好平等的？因为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就是平等的后果。”
嗯。
嗯，然后所以他选择他后来会的就是学会温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Oh my god！
嗯，所以我的书的尾巴就是祝福大家，也祝福我自己，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我们可以跟世界温柔相待，因为这个是我们女生，你说它是一个武器也好，你说它是一个我们最厉害的一个专长优势也好，但不管怎么样，温柔并不是委屈妥协，而是你有原则的调整跟产生一种弹性。
因为我其实因为 Sandy 也很了解我，我就是偶尔搞固同蛮高的那一种，所以有时候我在跟我前夫我们的相处是常常像两个男生的相处。
是啊是啊，他一定早就意识到了，他又是一个艺术家，
因为我就是也是一个觉得两性平等的那种人。嗯，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今天这样做我不行，你今天要说出你就来直球对决啊，来说啊，来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造成我们很多的摩擦。所以其实 Sandy 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他就一直会跟我说，其实觉得男生嘛，他有时候就是不想讲话的时候，
对，
他一直在那边敲门说你给我出来讲。我跟你，我就是那种人。我就是
男生需要的就是他要躲到那个洞穴里，他要躲到那个山洞里的时候，你就不要理他。
对，我以前在婚姻我是这样，
我
跟你说，男生有的时候真的就跟耶稣一样，你就把他让他关到山洞里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不要理他，你就真的你一直说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啦，哎、欸、现在怎么样啦，哦哎、欸、好了没呀、啊、
对。
不要烦他，他不需要你，他就是安静，他需要就是安静。
因为像我就会觉得有话讲出来嘛，有事讲嘛，为什么要一直躲在房间不出来锁门，然后我就是会在外面敲门的那一种。
嗯。Share with me，
没
有跟我分享吗？
就是说现在
给我
出来讲清楚，这样
真的不要烦他，男生需要安静。
然后之后我也是 Cindy 跟我讲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其实男生女生就是不一样的生物。
对，其实大脑构造就是不一样、嗯、你应该是让男生去做他擅长的事情，女生也
因为我们女生就是，我今天如果我在跟你生气，我走到房间把门关起来，你一直不来找我，把我放在里面三天，我觉得 Oh my God，
你就完蛋了，你就死了，
你不爱我，你就这样子，我躲进房间，你就不来敲门。
对啊，
可是男生
对
他躲进房间的时候，就是让他躲进房间，你不要来敲我们。
所以我们就反过来想，其实女生要懂得把自己关一下，男生要懂得让自己可以走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直去探讨，就是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其实很累。但女生要做的事，就是当你快要歇斯底里、快要爆炸的时候，你就勇敢的跟对方说：“我要安静一下，等我，我思考，我想一下，我到底要说什么，免得我这刀砍下去了，我怎么样都补不回来。”
对，
你就是先不要好。你男生有的时候也会想解决问题，男生就说：“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你讲啊，那好啊，那就怎么样啊？你就这样就没事啊，有什么好难过的？”然后女生就会哒哒，
我就是难过啊，
对，我就是难过的啦。然后那种堆叠上去的情绪，其实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不如我们女生可以练习的就是说，哇，我要爆炸了，那就是跟他讲说，哎，我现在好像快爆炸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自己关起来。我真的会把自己关起来，我是一个跟任何人起冲突，我就会把自己关起来。
我认同你，我也是、欸。通常我先生如果真的很爆炸的时候，我就会不讲话，因为我也觉得哇，现在讲什么就会变成两个在对答。
我现在学会了，我离婚以后学会了闭嘴的艺术。
对，哎、欸，我现在真的会，我现在是真的会跟自己讲，哎，我真的会真实的说出来说，吴珊如闭嘴，这样子、欸。
对，
我会真的说出来，然后就碰到很多事情，我就啊，吴珊如闭嘴，闭嘴，嘘嘘，不要讲话，嘘。安静，你不讲话也不会怎么样，就这样。
因为我之前真的不是这种个性，我真的就是一定要现在怎样，我们现在就给我把事情解决了，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就是。
可能 maybe 是用工作的方式再去处理情感上面、关系上面。
我也不知道啊，有些人又说要把、像 Flora 他说要把婚姻当做公司在经营，可是我在公司上就是这个样子。
哎、欸，我觉得把婚姻当做公司在经营，好像听起来还不错。就是你们的目的是让这个公司蓬勃发展，而不是把对方搞死。
哎、欸，是啊，合伙人不要拆伙，对不
对,
對、
啊？对嘛？哎、欸，我还没有听，我讲对了，是不是？
嗯，
哦耶！
就我们收视率最高，所以收听率最高的那个核心夫人院长。
OK， OK，
他就讲说他是把他的婚姻当做公司一样的，
而且他会提醒他的合伙人说：“你在往前跑的时候，你要回头看我，
嗯，
你要跟牵着我的手一起跑。
嗯”嗯嗯，
对 对, 對。
哎、欸，你很 visual，
嗯，
你很视觉。
哦、
你是一个很视觉的人，
好像是，
所
以对于所
以对方如果可以给你一个蓝图，你就会跟着他跑了，
是吗？
是啊，
视觉吗？
嗯，我就是从小一直看电影啊，
他是很视觉的人啊，你不认识他的，
我就是很认识他，就是那个非常的，也是一个活在自己天马行空、很浪漫的一个女生，她是我认识过，我觉得很浪漫、很浪漫，她常常就。这个好美、这个、
我觉得它不是只是浪漫、欸、
真的好好看哦啊！今天我在今天在家里外面在下雨、
哦、
然后我就看着外面的雨然后呢再看看我身边躺着我儿子跟我老公两个最爱的男人外面闪闪发光、嗯、你不觉得好幸福吗
我当时是觉得比如说我有养植物对不对、嗯、我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下雨蛮好就不用浇花然后就觉得说其实雨也是给你懂我意思，可以你休息的时候，
嗯，
他真的是满满的感恩。像我如果就是在家里躺着，然后就下雨，就觉得靠，好烦哦、喔，到底是不是敢出去工作？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哦，然后看看旁边的老公，觉得很烦，你为什么不会帮忙做家事？然后觉得就想，我好想，就我会有在婚姻里面啦，我会这个样子，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太早进入婚姻，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我觉得你都说出很多女人的心情呢、欸，
对，可是
在家庭生活上面很多 杂事要做、
所以你们要学会闭嘴的艺术。
我们不要教别人，我们自己分享完、我们自己思考好就好了。
对，思考好。
对，但回到刚刚就是在讲说男人女人男生需要安静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情绪，他们的词汇是有限的，你就原谅他们没有关系。
天线宝宝，
对，我们也不用什么都要知道，我们干嘛知道这么多，
他们就是你要他们表达情感表达很多想法，他们就是很难。
其实我觉得男人也需要，他需要练习，
就让他去练习。他愿意的时候就不要去惊动他，他愿意的时候他就会去了。你就是好好把你自己顾好，真的没有关系。太多社会的压力让你觉得你要去御夫，你要去驾驭他，你有什么好驾驭他？他不是你养的一头野兽，有什么好驾驭他？你把你自己驾驭好吧，你先搞清楚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想要去哪里。然后我每天努力想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好好的，然后我辛苦工作，然后我的目的是让我爱的人能够得到满足，这才是我的目的啊，而不是不行你一点秘密都不能有，你什么都要告诉我，我什么都要知道，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这个，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我想要知道你的每一件事。
不要，为什么要知道
everything?
No, everything is nothing. 他如果什么都让你知道，那这个人
就
是蛮无聊的。对，
那 interesting 了，就是不好玩了。
就算了，真的算了。
真的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Sandy 吗？
我觉得 Sandy 真的好不容易，因为你把好多你的人朋友的生命经验化成你自己的语言，然后你今天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哇，真的是我觉得收获非常非常多。
像 Sandy 的文字跟话语，就是你刚听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有点不明白，但是他是融合了一点理性跟一点感性，还有一点小小的哲学，就是你看我觉得他的书跟 podcast 就是真的可以细细的咀嚼，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悟。真的要多听多看他的文字，
他的书真的非常的好看。我很少看书可以看三遍以上。
对，因为
他
是一个，你是一个文盲，你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看文字的人。
我可以就是要让我读得下去的书，我只能说他不简单。
谢咯，真的，
因为我真的有时候看到，其实我就翻一翻，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是什么东西啊。像 Sandy 的书我会一直去想要知道他的意思，他背后的意思，我会去想。我看他的书，我是会去思考的人。
哦，太棒了！
然后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就是我会自己去改变自己。他的书是可以让我学习到东西的。
好像是你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这种方式，你也让看你书的人也好像跟你一样，用同样的方式重新检视自己，思考。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跟出版社讨论的时候，他们就想说，那这个到底是叫做艺人的书，就是明星出一本书，还是它是一本心灵励志，还是它是一个，然后弄到最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然后大家也无法真的找到它的一个类别。然后也有人提出说，它其实很像工具书，就你可以一直回去找一些脉络，找一些原则，然后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把它放在散文创作。因为其实某个程度上它还是很多的故事，然后用很多的故事去包装我所认定的这些原则啊还有方法，然后这一切组合起来，它真的就很像你刚刚讲的，就要去翻，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书。那它同时也可以励志，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励志，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没什么好励志的，就是你就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你只要搞清楚你要做什么，那很有魅力才是重点，而不是去励志任何人。
那要怎样有魅力？
有魅力的人，哇，这是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
快快快快快！我们想知道怎样才可以像你这样闪闪发光，或像我一样。
我觉得
要会化妆，
不管男生
彩妆课程，
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你要活得很有魅力，就是你首先要吃好睡好啊。
怎么跟今天早上的那个来宾讲的一样啊？
真的吗？
吴一佩今天也说吃好睡好。
对，我跟你讲，吃好睡好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你不要有什么设定目标，然后追逐你的梦想，叭叭叭什么，这超级不重要的。很多人追逐完他梦想，要整个七零八落。然后你看到他就想说要挟我，我才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当你这个人能够活得好好的，就是好好的活着。我今年2021年就是从鼠年进到牛年的时候送给大家的这个新年贺礼上面，我就在想我到底要写一句祝福话，到底要写什么。因为去年我都是写希望大家可以温柔的跟世界相待嘛，然后后来就今年我的决定就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平安，就没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平安，你就是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的活着，就这样。我觉得那样子的人会很有魅力哦，
很棒，就完全跟你看，这是今天两位女明星，她们竟然讲出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话，就是女生怎么样有魅力。嗯，所以今天怡佩她也讲很好玩，我就跟她说，为什么年纪那么大了还不结婚？有一个男朋友那么爱你，跟你求婚，嗯、然后你还说、嗯、no， 我不要结婚，你不会怕你老了以后没有人陪吗？嗯，她就讲。我长那样子会怕没有人陪吗？他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爱自己，很有自信。他就我就是想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把自己照顾好、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要学习的地方、嗯。为什么女明星她们那么有魅力？不是她们只是长得漂亮而已。嗯，她们真的有把自己好好照顾好，
就是一种生命的基本功哈。嗯，
最简单的最困难。哦，
嗯、那最后我想要。请 Sandy 送我们听众一个礼物，就是给我们女性的听众，因为我们听众大部分都是女性嘛、嗯、我的男粉真的很少，脱光都不会有男粉，真的是很烦，是不是应该去隆乳一下OK 就所以呢，给我们一个女性听众一个人生的建议，一段话你觉得会什么？
我最近刚好想到的这一段话，然后希望可以拿来鼓励大家，因为我把它放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嗯、就是让过去过去，反正未来未来，而且现在现在，
过去让它过去，
来不及
从头喜欢你
海鸟缠绕着蓝天
啊要唱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这句话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我觉得对我来说
再说一次，因为我刚刚忽然忘记了，过去
让过去反正未来未来，可是现在现在，
反正未来未来，反正未来就是未来嘛，
不是，是反正让过去过去，
就过去，
对啊，
反正未来还没来，
对，还没来，
可是现在已经在了。
活在当下的意思吗？
但我觉得我很讨厌活在当下这四个字。我在讲的重点是你必须完成三件事情，一个就是你真的要让过去过去，然后你要知道未来还没有来，它会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是你不要忘记你现在已经在了，所以你要数算的是你手上有的是什么。对，因为如果只是活在当下，就是不在乎过去不在乎未来，
对，
反正我现在就活着，你知道活在当下超废的、啊、因为你不能活在未来，
对
对，所以就是你没得选，
对，
活在当下是一句废话，叫做哎、欸、呼吸，就是一句废话，就是不然呢？
所以
你如果不活在当下，你就死啦、
啊。所以你还是要在于未来的事情。可是你刚刚又说过去让它过去，嗯、不是应该就是不要记得过去的事情
？No， 你必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去解决你的伤痛，你要让它过去。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就刚刚讲的，你不要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因为你看哦，我们好，既然讲到时间，太棒了。嗯，你过去受的伤，你若不处理，你就是没有让过去过去，然后你就觉得没关系，我用别的事情可以掩盖它。所以你的未来，你用未来来改变它，可是未来未来哦，还没来。然后你现在这一刻在干嘛？你等于是放弃现在啊。嗯，可是现在现在耶。你没有用你的现在在好好的活着，你在试图跳过这一段，这陶家波，哎，你没塞哦，
哎，没塞哦。来，我们再跟老师念一次，你说一句，我们说一句，
让过去过去，
让过去过去，
反正未来未来，
反正未来未来，
可是现在现在，
可是现在现在，大家现在听的一定觉得很好笑，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其实是。职业妇女啊，家庭主妇啊，他们都会之后跟我分享说，每次要边煮饭边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听到边笑，然后或者是边流眼泪
，OK 啦。
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让他们 repeat after us 吗？
Me, us,
就是要让他们，哎、欸，这个是 point， 这是重点呢、欸，
可以的啦。他们你不用担心，家庭主妇
煮一煮，
家庭主妇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我忘记放盐巴，听到
没？没事，放盐没关系。现在今天就钠含量低一点嘛，没有关系的。
味
对啊，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因为自从我们做 podcast 以后，就超多女性的 粉会来一直在问我婚姻的事情、两性的事情，跟他们要他们的受伤该怎么样去面对。
讲还超多人来问我婚姻的事情，我想说
你都还没有结婚，
我未婚，
问你说要自然产好还是
剖腹产好？有啊有啊，哎，我跟你说，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自然产，因为剖腹产真的对一个女人的伤太大太大，除非你今天孩子真的是脐带绕颈三圈以上，但是其实以科学来说，脐带绕颈十圈都还生得出来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避免孩子吸入胎便的话呢，建议还是自然。
什么都问不到，
不要问我这个，我跟你讲，连这个我都懂。好啊，你要我帮你做 ending 吗？
好啦，我们来做 ending 了啦。你要帮我做 ending 吗？你要做什么 ending？
没有，就是谢谢大家。然后记得哦，我的 podcast 叫做《今天星期山》，山乳的山，女子部的山，
大家可以去听。礼拜二听女子补习班，礼拜三听
今天星期山，
哎，吴一配的。那礼拜一去听
一日配送员。
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三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你们 podcast
的
家庭主妇。我觉得我们这样很棒，都不会打到、
你看一二三听完之后，是这样四五六日可以好好的吸收，跟
可以再重复听一次。
对啊，
可以可以，
四五六日就后面的来宾，
你们不用帮他们安排，
只能
你们冷静一点。好了，现在差不多的时候让女子补习班休息，因为他们全部都应该把自己关起来练习闭嘴了。
好了，我们要闭嘴了。那谢谢今天我的好姐妹吴珊如特地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事，然后也要记得去看她的书。
好啊、我的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
我的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还有她的今天星期三的 podcast、我相信大家也会收获满满。谢谢大家，谢谢吴珊如，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下课喽，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五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